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又有一次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先请弟兄姐妹自己在主面前有个祷告，然后我再祷告，为着自己的生命，为着与主的生命的关系和今天的讲台。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正像诗歌所唱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千万人中拣选了我，成为神家中的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在每天的生活中更多经历你的恩典，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爱你更多，服侍你更多。主啊，我们真的有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主啊，今天也特别把讲台仰望主，求主你给我们讲台有从你那里的话语，让我特别求子，我真的不懂，我是口拙舌笨的人，不会讲话，但是主啊，愿你的恩典在我身上，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让弟兄姐妹听见有帮助，对生命有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讲台，祝福到你来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空空的奶能够丰丰满满的回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弟兄姐妹，我今天给大家预备的题目是小人物也能够成就大事。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找到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我念第一节，弟兄姐妹念第二节，这样顺序下去。列王记下第五，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救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于是乃曼带着车马来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有手，治好这大麻风。” 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且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十五节我们一起念，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好，感谢主。我记得我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老师常常给我们作业，命题作业，就说你们长大以后又做什么样的人。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长大以后又做科学家，又做医生就是一些大家认为高大上的这种很美好的职业很让人瞻仰的这种职业其实在神的眼里并不定看重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怎么样高的位置，但是神看重你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说你里面是有怜悯的人还是很刚硬的人，你是温柔的人是谦卑的人还是很骄傲的人，就是说神看重我们里面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性质的人。但是对我们人的眼光，我们经常是看重我们又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是从人这一方面来看。所以我就想今天借着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是在列王记下，是讲到先知以利沙的事迹我们知道先知以利沙忽视的年代，那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成南北两国这个事情发生在北国，就是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它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南国的是在下面，地图的下面是地面积小它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这里面讲呢，亚兰国是在这个以色列北国的亚兰国，亚兰国是在北国的以色列的再北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今天我们打开新闻经常看到叙利亚那里有战争的事情，前段澳洲政府也接收了一些从叙利亚来的难民这里说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他又是大人的远视只是他得了大麻风。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光景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光景你看，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元帅，就是他在国中掌权，军队都归他管，不光如此他也受他的国王看重，就是他是在一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人，他受人很尊敬。但是圣经让我们告诉我们他有一个难处，就是他得了一个大麻风。其实这个光景跟我们今天许多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生活中样样都好，就是有一件我就觉得我们刚来到澳洲，我们就觉得就是没有身份。如果我们有了身份我们一切都好，有了身份就觉得就是没有钱，如果买一个房子就好，买了房子就说这还贷还不完。在我们人生中真的就会看见我们都有一个难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中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我们人生中最大的难处就是罪，罪会让我们死，罪会让我们与神隔绝， 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生中最大的难处就是罪。这里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他在地上他有什么有什么，有名声有地位，各方面都有，但是我们看见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件事情，他长了大麻风。非常很高兴的事情就是说，在他的家中有一位小使女，圣经让我们看见在他的家中有一位小使女，这位使女呢是亚兰人去以色列那边战争，把以色列一位小使女子给抢夺过来。这位小使女现今在这位将军乃曼家里服侍他的妻子啊。他看见他的主人有这样子光景，所以他对他主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就讲了这句话，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小女子真的跟很不简单，很不一样。我们想想看，她是一个被掳的，战争中，因战争中她是一个被掳的身份，她是被人家收在家里做仆人的。但是这位小女子她竟然有这么大的爱心，她关心她主人的健康，她关心她主人的处境。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中间出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会说哎呀，我知道你信耶稣很好啊，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是我现在不行，我现在有很多事情我这没处理好。他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很认同你们基督徒啊，但是自己现在光景不行，我又处理好我自己的光景，以后我才能够做跟你做你们一样的人，去礼拜啊，去啊做很多好事啊，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他的光景真的很不好，他是一个俘虏，他离开自己的家乡，他离开自己的亲人，他一个人被人家抢去做使女服侍人，他年纪还很小，他同样他年纪的人，别人的女孩子都有自己一个温暖的家，有父母在照看，他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小女子的爱心真的是很大。主耶稣说你如果爱你的人不算什么，你应该爱那些恨恶你的人。所以这个小女子的身上我们看见她的爱心真是大哦，这个爱真是真正的爱，她没有把自己固陷在自己那种光景里面而悲怨而发恨，不高兴发怨言，她想到他主人家的事情。除了爱心，我们也看见这小女子身上有一颗信心。她说什么啊？她说她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我就非常的稀奇，她不是先知，她怎么能够就这么肯定说出这句话呢？所以我们看见必定在他被掳以前，在他自己的国家，他看见知道听见这位先知行了一件又一件神迹奇事，所以在他的印象里面，在他的认知里面，他相信神的先知能够做很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他这位信心是这样一点一点点的被神建立起来。所以到这个时候他说我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先知就是以利沙先知，圣经记载了以利沙先知总共有14件的神迹启示，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其中的一件。他说他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们有看见通常我们中国人说人能轻言微，是吧？就说你这个人没什么身份啊，你讲的话不一定人家会听，这是我们常人。但是我们看见这位小女子 他不光年纪小，他地位也是很卑微。竟然他讲的话，祖母相信，乃曼将军相信，并且乃亚兰的国王也相信。我们就想想，这位小女子，她不光光有这样的信心，她肯定她生活是非常的美好，有美好的见证，深得她祖母的喜爱。就是今天的话讲，她就是一个生活很靠谱的人，她生命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人，以至于她说的话能够信。今天我们许多人，我们讲出来的话，可能我们讲得很对，但是人家不一定接受。为什么？因为人家觉得你的生活跟这句话可能不相称，你的生活好像不是这样子。所以就让我们明白，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又很注意我们的生活言行举止。除了爱心和信心以外，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位小女子身上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觉得这位小女子，她能够这样子，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这样的生活，能够顾念到别人的感受，顾念到别人的需要，我觉得她的父母是不一般的父母，她的父母功不可没。因为圣经上讲，小一个小女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她的年龄大概在15岁，不超过17岁这样的年龄，就说她在这种年龄，所以叫我小女子。所以一个小孩子，当她在这样年纪的时候，她的生命、她的信仰、她的价值观能够被建立起来，一定和她的父母和她的家教分不开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孩子的家庭，孩子，神把孩子把产业交给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位以色列的父母一样，在家中不光光有言语的教导，更是有生命的教导，就是每天的生活中让孩子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和华，看见神的作为，更是看见有个信心敬虔的生活。我觉得我非常感恩，真的，当我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是讲这个小女子，她在从小肯定是在一个敬虔敬畏神的家庭长大，要不然她这么小她不会说出这样话。她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就是非常愿意看见我的主人去撒玛利亚找这位先知以利沙，必能治好他的病。所以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真的非常重要。我们父母，我们的每天生活是不是带给他一个这样有信靠神的生活，依靠神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色列王亚兰王就写了一封信，然后乃曼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去。他里面这礼物就是用他们那个国家的粮度来量，有人做过计算，就是这些银子和金子，就是按今天的价值来算，都是相当于四五百万的美金，但是因为这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在主耶稣之前几百年，在现在来讲是2000多年前有这些价值的东西，所以相当于今天的购买力来讲，那是更多，相当于今天的购买力就相当于7亿5000万。我记得我刚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就想在福州买个房子，那时候去看，一个单元房是20000块人民币。那时候说我们把我们老家的房子卖掉也是差不多这样子，但这次我回去就知道福州的房子200万都买不到了。所以说他那个时候4-5百万美金，但今天的购买力就不止4-5百万美金，今天的他相当于今天的这个价值，相当今天的钱是7亿5千万。乃曼就带着这么多的金子银子还有 衣衫湿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带衣衫湿透干什么？我们知道在旧时候，衣服好的衣服不是一般人都能够穿的。今天每个人打开衣柜，衣服都真的多了不得了，家里最多最有扔出去的东西就是衣服。那在古时候，衣衫是很贵重的东西啊。中国有句话呢，长袖善舞，就说有人家把布料看得很重啊，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够穿的衣服，就是有钱的人才穿宽松的衣服。我们看见以色列王啊，接到这个信以后，就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以色列王怎么样啊？以色列人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啦？这人竟打发人来，救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选系攻击我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光景，在那时候的国力啊，北国以色列不是很强啊。在列王记上就记载啊，这个王的父亲亚哈被人打死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北国以色列的国力不是很强啊。亚兰王比他们厉害，亚兰国比他们厉害。然后呢，他看到亚兰国写一封信，就他治好这个人大麻风，哦，大麻风在那个时候是不治之症，哦，没办法治好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玄虚，就是可能又不又再发动一场战争，哦，然后说就你治好病，你治不好，然后就来又找个借口。所以他看到这个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悲伤，以至于撕裂衣服，哦，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就心里非常的难过。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神人以利沙，先知以利沙怎么听见了这件事情，然后就打发人去见这个以色列王，说他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啊，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先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我们就看见这位做国王的，他真的对神的认识真的很糟糕。他国中的一位小女子，他人都能知道神，都能知道在他国中有位先知能够行这么大的神启示，但是作为以色列国中的一个国王，他竟然对神认识是这么差。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对神的认识并不是介于你的位的高和低，乃是你对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今天在神中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并不是说一定是位高的那些人是对神认识，每一个人有神的生命的人都是对可以认识我们这位神。所以我们当求我们生命的主啊，帮助我们对他有的更多的认识啊。如果一个国家过往对神的不认识，我们就想象这个国是该是多么糟糕啊。从以色列的历史就让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位国王，就是说这么多国王里面连一位都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善的事情，所有他们所行的，圣经都记载，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哦，作为一个国王，他对神认识不多。我们知道，在旧约，神借着三种的人来带领他的子民，就是国王、祭司和先知。哦，很非常感谢主，在这里先知以利沙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就跟这国王说，你把他送过来让我来，让他就知道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哦，什么是先知呢？ 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就今天话来讲就是代言人。神是神，神又把话传给他的子民，是借着先知来传话的啊。所以这里先知说你把他送过来，他就知道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以利乃曼呢就去见这个先知了，然后先知呢就请一位使者对乃曼说，你到河里面，到约旦河里面去洗洗七次。然后这个乃曼一听就发怒走了，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然后在患处上怎么样也有手，就治好我这大麻风了。他说为什么又到这个约旦河里洗啊？难道我们大马士革的这个些河不比以色列一切水都更好吗？在那里沐浴都不接近吗？于是他气愤愤的就走了。故事如果到这里结束了，那就很遗憾没有这件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乃曼，他来到以色列国，他是不是相信他使女，他家中使女所说的话？弟兄们，他是不是相信啊？他相信。他如果不相信，他就不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他如果不相信更不会花这么多代价啊！我们刚刚讲过。但是他这里没有什么啊，没有顺服，所以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光光对神又有信心，不光光又相信，许多时候顺服更重要啊！就是说信而顺服一定要加在一起。如果我们只是相信神，我们而没有顺服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会留下很多很多的遗憾，因为我们对神所安排的环境，对神所安排我们的这种各种旁边的关系，我们不顺服，我们心里老是有一股怨气啊，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有很多遗憾。所以这位将军乃曼他就气愤愤的就走了，他就想我的国家比你强，我今天来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还带着这么多的礼物来，你竟然叫我去约旦河洗哦。我记得陈锡珍弟兄说过，陈锡珍弟兄对以色列那一带地方非常熟悉，他经常带团去那里，他就讲过这个约旦河的水啊，流到约旦河的地方已经非常浑浊了哦，在约旦河的上游这个水是很清的。所以乃曼这个将军乃曼他说的话是对的，在他的国家这水的确比以色列这个国这个约旦河水又来得清净。如果说用水能够洗让皮肤好的话，我们的国家水应该比你好，是不是啊？你又治好我的病，你应该什么啊？你应该出来啊，祷告神，你的神，然后在我的患病上也有手啊，我就治好了。你今天竟然叫我到约旦河里面去洗洗七次。所以因着他里面这个骄傲，因着他里面对神的不认识，所以呢他就想气愤愤的走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会以自己的思路来代替。我就记得以前有个故事，说一个乡村里面有一位长者啊，基督徒，说他很会祷告，很有信心。有一次呢就发生了洪水，洪水来了，然后他们就跑到屋顶上面去啊，躲这个洪水。后来的洪水继续涨上来啊，很多人就走了。但是他呢很会祷告，他说求神来医治我，他很有信心说神必定会医治我。所以呢过一会儿真的就有他们当地的人用一些木头木板啊组织起来一些东西过来，就叫他上来。他说不上来，他说这个不是神给他的，他就不上。过一会儿又有一艘这种解放军皮艇过来，他又不上来， 最后到非常危险的时候，水都漫到屋顶的时候，直升机来了，这位很可爱的弟兄还是不上来啊，他又祷告求神来拯救他啊。最后到了天堂，他就问彼得说，你为什么祷告神都不救我？然后彼得说，我们不是派三批人去救你的吗？他说，这个就是神救的。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故事，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祷告是祷告神的，但是我们对神的怎么样做法，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里面一个观念，就像乃曼说，神医治他一定又先知出来啊，祷告，然后守在他伤口上面，有一有摆一摆，他病就好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把神给限制起来，我们以为神就应该这样那样，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个人，是个很卑微的人，神才是神啊。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又信靠神。就像以色列的国王，他说的话其实他也是对的啊。前面我觉得他前面说是对的，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对，我们不是人，我们不能使人死也不能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不对的，我觉得他不对的地方说什么啊？不对的地方是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应该求告神，是不是？我们不是神是对的哦，我们也不能使人死也不能使人活，但是我们的神会。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有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和世人不一样，是我们里面有一位神哦。我们遇到难处，是不是像这个以色列王一样就撕心裂肺，就这样发怨言，就很不高兴哦？我们遇到难处应该有学习谦卑顺服，来到神面前哦，求告神哦，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哦，我们这件事情临到我们，是不是你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哦？我们不是神是对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位神，他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乃曼，他因着他里面的骄傲啊，因着他里面对神这种自己的观念啊，他就拒绝下去。所以我们讲，如果故事再停在这里，那就回去，那就没了。但是很感谢主，很感谢主，他旁边有一他的仆人啊，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若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且不做呢？许多时候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真的我们都想要做一些大事哦。我就刚前面讲，就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观念，我们又做那些大事，我们又做那些好的工作啊。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所以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啊，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跟神没有关系，再大的事情也不是大事啊。他这里说，若先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就让我们知道从先知的嘴里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大事啊。先知我们刚刚讲就是神的代言人啊，神就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事。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如果与神发生关系，那就是一件大事，那就是跟永远发生关系啊，那是就是跟我们以后见主的奖赏有发生关系。我们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如果是再大再辉煌，如果都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就不是一件大事。所以这位仆人我觉得他很有智慧啊，他说先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且不做吗？更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就说先知救你做的事情都是大事，你能够不去做吗？所以在他的眼里，他真的认识和相信这位神，这个先知，而且他也真的是愿意去顺服。而且他说 何况说去你沐浴能够得洁净呢？所以我们看见哦，前面讲这我小使女，她很有爱心信心哦，有这样很美好的家庭带领教育，很不容易哦。因为我觉得这位小使女，她为什么能够在那种环境下面能够有这样的生活呢？我觉得她是生活在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里面。想想看，她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那位小使女就不会能够说出那样的话哦，就不能够让乃曼来到这里求医。所以这个小使女她的生活虽然是很年纪很小，但是她已经建立起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我们生活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不管在那种难处里面，我们照样能够为主发光作业。不光在难处里面，就是在我们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也不会跌倒啊。我就想起约瑟当他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当他弟兄来见他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瑟就说了一句话啊。我们看创世纪啊，我们看创世纪45章，我念一下。创世纪45章第8节，约瑟对他弟兄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约瑟是在埃及已经做宰相了啊，他以前被他弟兄不看起，把他给卖了，害他啊，但是今天他已经位置住这么高，然后他有粮食来供应他的弟兄，供应他的父家，但是他在里面一点没有怨气。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所以让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能够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他对他周围的环境变化，他认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哦。许多时候我们看难处，我们不高兴，是因为觉得这个难处对我们很不好，让我们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个是背后有神的手哦。所以让我们从约瑟的故事，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无论是好的环境和差的环境，就像小女子这样差的环境，我们如果能够建立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也都能够为神啊发光。所以这里呢，就看见前面有这位小女子，后面呢有这位仆人。这个仆人呢也是很不容易啊，比较这位小女子来讲，我觉得这位仆人她真的也很不容易。因为她是什么？她是仆人，就是我们今天说是下面的一位人。然后他的主管，他的老板啊，说很不高兴，就气愤愤的走了。然后他觉得不应该走，他应该留下来。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说我父啊，你看。他态度非常谦卑哦。有许多时候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这个道很有道理的话，我们讲话就很冲哦，我们讲话就好像很强，但是他的这个仆人他说我父啊，他就非常的谦卑哦，放下自己。所以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所以我们看见乃曼因着他的话呢，乃曼就顺服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又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的语气，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虽然我们觉得我们这样说对你是有帮助的，虽然觉得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我们的态度也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更不容易的就是这位仆人能够坚持真理 哦，因为我觉得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如果老板，我们的主管说什么，我们很容易去顺服，是很容易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如果说出来的话，好像跟主管和老板如果不一样的话，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仆人在身上，我们觉得很多东西要学习。首先，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而且他用很谦卑、很温柔的态度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他说出的话就什么，就有效果。然后呢，他的主人乃曼呢就能够顺服下来去做了。于是呢，乃曼就下去照神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了七次，然后他的肉就复原了，就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他就洁净了。感谢主，这个神迹到这里就实现了啊，他的肉就复原了啊。我太太经常爱抱的小孩子，她说你看他的皮肤这么好啊。弟兄姐妹，真的，如果很多人，如果今天有先知跟你说你下去沐浴一下，你的皮肤就这么白的，就这么嫩的，跟小孩子一样，我们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哈。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许多时候我们说啊，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贵人，是吧？我觉得在这个乃曼的医治山上，乃曼有两个贵人，一个小女子，一个是仆人啊，这两个都是乃曼的贵人。首先，小女子让她有一个方向去找医治啊，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个先知可以治，所以在乃曼呢用了很多方法之后没有治好以后，再看到在神的那里有一个医治，在人手以外的地方有一个医治，让他有个方向，有个寻求啊。所以乃曼就来到以色列国，但是到最后一个关头呢，他又气愤愤的又想走了。这个时候还好他的仆人，他的仆人不违背良心，坚持真理，他劝他的主人。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坚持良心说一句话，许多时候会付上很重的代价。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他因着指责啊，那时候的王希律王说你不应该娶你弟弟的太太做妻子，他为着这个话他就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是不是？希罗底这个女人就不高兴这个施洗约翰说这句话，后来在希律王做僧侣的时候啊，就他女儿跳舞的时候，他女儿跳得很好，希律王很高兴。我不知道是不是中东人都有这个习惯啊？他说就是我国的一半都给你都可以啊。所以他说不要不要，他说就有一个人的人头，就是施洗约翰的人头。所以施洗约翰因着说这句真理，真理坚持真理，说了真话，说了神用他说的话，他就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觉得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说真理，坚持真理，说该说的话，我觉得是应该的，以后也就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也是应该的，因为是神有我们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乃曼的仆人啊，他说了这句话，那他主人乃曼就下去洗啊。其实在许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这些贵人出现，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关口，许多重要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希望有贵人来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又首先又成为别人的贵人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对别人有帮助啊？是不是有时候人家做不对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像这位仆人一样，我们愿意去说出来，用很好的言语啊，让人家对方能够接受的言语。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想到这个生命中贵人的时候啊，我们会想到今天谁是你生命中的贵人。我想许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就是我们身边那些他的讲话我们不爱听的人啊。这个仆人讲的话就是乃曼不爱听，乃曼气愤愤又走了，但是他的仆人就说不应该这样子。所以 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不光光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又信而顺服，就是对不信的人，最终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也是很重要。因为这里故事里面讲的大麻风，在旧约圣经就是预表一种罪啊，就像跟罪一样会传染，就得了大麻风，你就不能跟大家住在一起，你就远离众人，就单独的生活在一个地方，就是被隔离啊，就是说你不能够见神，不能够到会众里面去聚会。所以在旧约里面大麻风就是预表这种罪。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得到这个医治，乃曼得到医治乃是因为什么？因为先知的话。还有后面医治因为什么？因着他相信和顺服、哦、所以今天啊，愿神祝福他的话啊。我们如果是没有信的，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得到医治，罪得到医治是因着神的话，因着我们的相信和顺服啊。那我们如果已经信靠主了，我们也看见啊，在神的家中啊，我们不一定又做一些很大的事情，乃是又看重我们生命中的本质性质啊，就是我们可能地位都很卑微，或者我们生活环境都很难，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过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照样就能够荣耀神，能够高举神。所以我们最后再一起念一下这今天经文最重要的啊一句话好不好，就是十五节，如今乃曼人说，如今要来一起念，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好，我看到这里经文我真的就想起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说、哦、他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以至于我在灰尘懊在灰尘和炉灰和灰尘和炉灰中懊悔。所以当一个人经历他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拯救以后，他的生命他的言语肯定有不一样。所以这个乃曼他经过神的医治，他就发出一种言语说，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哦、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有点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是你拯救了我们，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能够更被你来使用，以至于我们过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一种荣耀神的生活。主啊，今天我们是你家中的人，我们不一定又做什么样的大事，但是我们一定又做一个对的人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紧紧的连于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这里也把福音朋友，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仰望主。主啊，我们也盼望他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打开里面的心，能够知道在以色列以外有一位神啊，在别的在人以外以色列国中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神，他是拯救人的啊，他是救人的灵魂。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以主耶稣宝贝名求，阿门。